弟兄姐妹朋友们下午好，今天是父亲节，所以我非常感谢那个神给我这个特别的一个父亲节礼物，让我在这个父亲节这一天站在这个神圣的地方，好好的反省一下我自己究竟是不是一个好的父亲，是不是一个好的丈夫。其实这个答案我心里面非常明确，我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甚至可以说我不是一个称职的丈夫，但是我一直在努力。其实以前我也看过很多关于怎样去教育小孩的书吧，我加起来恐怕应该至少这么厚的书，但是每次看的时候好像都当时觉得那书上写的挺好，就有一些感动要怎么做，然后在接下来的一两个星期可能也可能会做好一点，但是在过的时间再长一点的话又回到以前的路上去，因为很多看的东西你就忘记了，或者是说你想做的话你根本就做不到，或者你做出来以后你看到又没什么效果，你就停止了，就停止再去尝试。所以有时候我就经常在想一个，就幻想一个场景，就是假如我太太和两个小孩在路上走，然后这时候有一个卡车撞过来的话，那我会怎么做呢？那我肯定是会毫不犹豫的奋不顾身的扑上去，我宁愿自己被车撞死也不能让他们受到伤害。就是问题是在这里，就是为什么这样三个就可以，我可以愿意牺牲我自己的生命去保护的人，为什么在我的日常生活中我对他们的态度甚至有时候还不如一个陌生人，不如自己的同事？因为我不可能我随便会对我一个陌生人发脾气，也不可能随便对你的同事发脾气，你甚至对你同事的态度你的耐心可能远远有时候胜过你对你的配偶或你的小孩。就是这个问题，就是直到有一天我看到罗马书第七章，然后我就有点有醍醐灌顶的感觉，因为保罗在这里面用几句话就把我们那个人性的弱点和我们人性的罪性刻画的入木三分呢。我们看看保罗在这里是怎么讲，我看罗马书第七章14节到18节。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应承认律法是善的。既是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有行出来由不得我。我觉得他这几句话把我将近40年的人生高度概括。就你想做的好事，我也希望每一个父亲都希望，每一个男士都希望做一个好父亲。你读书的时候，你小时候希望做一个好孩子的，上学的时候希望能够做一个好学生，结婚以后希望做一个好丈夫，生了小孩以后希望做一个好父亲。但是往往是这好事我们不愿意做不了，不做不想做的坏事把它做尽了。就是而且这一点呢，在所有至少在我看过的那些教你如何做小孩的书，他是没法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就如何帮我们解决从罪的捆绑里面脱离出来。但是我们基督徒是幸福的，是幸运的，我们可以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脱离我们罪的捆绑，我们向罪，在耶稣基督里面我可以向罪死，来向耶稣基督活。我想在基督徒有一个词我们经常会用到，就是说福音，就是我们经常说要传福音，而且我们的使命也是福音。那究竟什么是福音呢？我们看保罗他是怎么解释这个，在哥林多前书15章3到4节里面他给我们解释了什么是我们要传授的福音。就是哥林多前书15章3节，我当日所领受的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叫圣经所说为我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叫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那这里讲的福音是有三方面，第一个就是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第二个就是埋葬，第三个复活。那这个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有什么意义呢？当然第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我们要相信耶稣基督他是为我们的罪死， 他说为我们做了赎罪的羔羊，我们信靠他就可以罪得赦免。那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意义，就是我们看到，就如何我们要跟不仅仅是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就是我们要跟耶稣基督一同钉十字架，就将我们的罪借着洗礼钉死在十字架上，将我们的罪身钉死在十字架上，把我们的罪会劳我跟耶稣基督一同埋葬，然后我们有从你圣灵从神而来的圣灵，能够有一个新人从死里复活，我们一举一动都有神新生的样式，这样我们能够脱离死的捆绑，不再被肉体的情欲所捆绑。这个是保罗在罗马书六章第三到六节里面，他就向我们详细解释了这个我们跟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我岂不知我们在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下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下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保罗在这里就讲得非常清楚，就是我们要受洗。牧师经常他多次在这里讲了很多次，强调了受洗的重要性。就我们受洗，就预表我们的罪心、我们的肉体，跟耶稣基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一同埋葬，然后我们才有可能有复活。复活就借着我们主的灵，就圣灵，然后我们有新生的生命，能够复活。但这里我觉得对我感动比较深的就是第五节，他说在他死的形状下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下与他联合。这里讲到我们怎么样与耶稣基督联合的问题，就是并不是说你洗了礼以后你就能马上变成一个好人，洗了礼以后你就能变成一个好的父亲，变成好的丈夫啊，这一点大家看看我就应该知道了，是吧？这个所以说是他这里写的，就是说你要联合。我们怎么样联合呢？我们就不单是靠耶稣基督做我们救赎的主，救离我们脱离苦难，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他作为我们生命的主，让他带领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要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我们要，因为如果你总是嘴里上说我信我信，但实际上你的生命没有改变，你不能你不能在生命里面将耶稣基督的话活出来，而且不认识到你自己的罪，不是每天去反省你自己的罪的话，你那个洗礼你还是有可能会重新被罪捆绑。因为我们这个世界是魔鬼的掌权，很多肉体很多这些诱惑，因为魔鬼他也知道我们肉体的软弱，他也不会说这么轻易就放弃。你会经常被一些事情啊，或者一些肉体的东西攻击，你会重新回到罪的捆绑里面去。这个在那个在彼得，他在彼得后书二章二十节到二十二节里面，他就详细阐述了我们一个基督徒，如果你不是直立的去追求的话，你就有可能再回到比以前更惨的境况。就倘若彼得后书二章二十节，倘若他们因认识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他们幕后的境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他们晓得义路，却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命，倒不如不晓得为妙。俗语说的真不错，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猪屎尽了又回到泥里去，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所以彼得就在这里向我们提出了警告，就你受洗归入耶稣基督并不是就是你完全可以得离脱离罪的捆绑。如果你不继续去追求，不继续去背持你的十字架，钉死你的罪身，这也是为什么耶稣基督他跟他的门徒说，耶稣在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里面，他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这为什么耶稣基督在这里提到说你要跟随我了，就要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我。这个十字架它是一个一生的功课，我们受洗只有一字，我们只有一主一信一洗，但是我们背起十字架对付我们肉体 这是我们一生的功课。那为什么我们要天天背起十字架？在这里十字架就在我们要对付我们的肉体的情欲，因为我们每个人心里面的罪，每天我们都要认真反省我们隐而未现的人心的诡诈，我们的肉体要时时刻刻的把自己钉死在这个十字架上，让我们生命那个由里而外的发生改变，结出圣灵的果子，与我们悔改的心相称。如果不这样的话，你即使你就天天跟着耶稣基督，你也没有用，到时候你的下场还是沉沦，还是下地狱。这也是为什么保罗他这样一个大使徒，他竟然在最后讲说，我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免得我把福音传给别人，我自己倒沉沦。像保罗这样一个，他有过耶稣基督亲自对他讲话而且受蒙召的人，他都说是这样的话，害怕他自己沉沦。就是我们有什么理由相信我们受了洗以后就能够相信我们马上就能够上了天堂？所以说这个背这个十字架的功课是我们一生的功课，也是我们如果你想做一个好父亲，一个好的丈夫，甚至说你想做一个好人，这是必须我们要解决第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靠着耶稣基督将我们的从罪里面脱离出来。其实我们在教育子女的，在教育子女方面，一个很重要的，以及一个很重要的误区，就是包括就是那些书上很多那个，就是那些出版物啊，它的提倡，它通常是侧重点就是说你要如何制定一些家规啊，就是说你要明确的制定你的家规，然后你怎样去执行你的家规啊，怎么样配合你赏啊罚来好像就是说引诱或者迫使你的孩子来遵守这些东西。但是我们认真想一想，这些法规这些律，这是说好像是律法一样的，它真正能够帮助你的孩子能够克服他肉体的情欲，能够真正让他走向正路，顺服正道吗？其实保罗在七章的前半段他就已经详细的阐述了这个律法的关系，律法跟你那个灵魂的关系。律法它目的是让人家认罪，但是并不能够帮助你能够改变你的生命，并不能帮助你去摆脱这些罪。我看罗马书七章第五节他说，我们属入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就为了能够更好的理解这段话，我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去年下半年的时候，我孩子大儿子学校西西他们学校有一个就是 parents meeting， 我晚上跟他去了，然后正好他那个走廊上两边就摆了很多他们高年级的同学做的那些模型嘛，就跑去展览，然后我就跟他一起从那里走过去。他走过去我突然看他就跑回去了，有一个模型做得很漂亮，他在那里摸来摸去的看，然后我过去一看，因为那个模型旁边就有一个牌子放在那里说 don't touch， 然后我就问他，别人说了 don't touch 你为什么要去摸呢？他就说我就想摸一摸看他为什么要我 don't touch。 所以说这里我就觉得这个很好的诠释了这个保罗在这里讲的时候，律法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其实我们人天生就是不是顺服的，如果顺服的话就没有亚当夏娃，就我们就不会有罪了。连耶稣基督在圣经里面他都讲到，是耶稣基督因为受苦学会了顺服，而且在圣经里面很多地方都讲到你要顺服。所以说顺服是个人的天性，顺服不是人的天性，就是逆反是人的天性，你不要他做他反而要去做。就像保罗在罗马书七章七节说，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因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就是说你没有这个律法反而倒好了，你起了这个律法很多人就想去尝试一下。其实说你如果仅仅是靠你的那些家规啊，你的那些条条款款来引诱，或者靠一些利益出使，或者靠一些惩罚措施来迫使你的孩子来听你的话，遵守你的话的话，这样到时候你到那个青春期，为什么这么多小孩到青春期都逆反？因为他小的时候他斗不过你，对吧？他只能是屈服你，但一到大的时候他有机会了，可以不听你的话了。对，所以一旦因为他小的时候，因为一个他意识是有限的嘛，很多东西他不能理解，而且他也 很多东西他要依赖于你嘛，但一旦他长大了，他有能力了，他在青春期就反叛的厉害，这也就是为什么你那些律法并不能真正的引导你的孩子来做一个好人，或者培养他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只能暂时的让他屈服于你，但是你的后果就是你会有青春期有个你会有个反叛的孩子啊，或者各方面有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既然我刚才在第一刚才首先讲的说你要做一个好的父亲一个好的丈夫，你首先要把自己从罪里面脱离出来，但实际上对于我们小孩也是一样的，他也是一个独立的人格，他是也是有罪的捆绑，他也不想做一些很多事情，他也不是不太愿意做，但是因为他也有罪的捆绑在他身上，他有时候也是由不得自己去做。所以我们既然意识到这一点，那我们要做好一个父亲，要怎么教导我们的子女，就应该我们把他带到神的面前，带到教会来听道，参加我们教会有很多查经班啊，像那个新西兰在王文高家里面有专门对小孩的查经班。因为我刚才王永恒在祷告里面也讲到，就是我们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听道是从神的话语而来，如果你不学神的话语，你不来听道的话，你永远也不可能信耶稣。而且关于这个就教小孩学这个圣经的，教小孩学圣经的这个，我前几个星期也神给我一个很大的教训，就是因为王文高他们那个查经班也很长时间了开了嘛，因为我去年的时候冬天我会去年秋天开始我就一直带我儿子去嘛，后来我一看他老师好像坐在那里不怎么听，就等着结束了吃东西，然后我就觉得他是不是没什么用啊，我就当然我其实最主要原因是我自己给自己找了个借口，就觉得他没用就不去了。但后来就上两个星期突然有一天我就在那个我跟汪琪说什么东西的时候，我就说了一句，我说 My gosh， 然后这个时候我儿子就跑过来了，他说爸爸你是基督徒，你不能说 My gosh My goodness 这些东西的，这牧师讲过的。哎呀，我当时一听到我就非常震惊了，因为这个牧师确实讲过的，如果你们参加新西兰查经的时候，他是去年的时候大至少半年以前牧师专门讲过这个东西，因为我们基督徒神是我们的父嘛，我们不能随便把你父亲挂在嘴上作为口头禅在讲。我当时我就哎呀，我真是我说我就真是一个很跟他教训啊，你别说他没听到什么东西，他当然不可能他是每一句话他都理解，但是有些东西种在他心里面，你给他种了一颗种子，当他有事情发生的时候，那些话神的话语就会提醒他那个做一个好的孩子。所以我就然后我们上个星期我们又重新带他去参加这个查经班，然后平时忘记也叫他背一点东西，我们希望就说把这神的话语埋在他心里面，希望他以后能够长大以后或者碰到什么事情能够对他有所帮助。但是我们很多时候的时候，我们在我们教育小孩很多，我们经常会见到有一些父母，特别有一些父或者父亲母亲，他知道信耶稣基督好，但他自己也不愿意信，但是希望他配偶信啊，或者希望他的小孩信，所以他很多时候会把那个小孩带到教会，然后自己去做别的事情，希望这个小孩能到教会得到牧养，就是说能够在这个环境里面成长，不至于走歪路。但是圣经上明确的向我们表达了一个明确的命令，就是你教育小孩是你父母自己的责任，不是牧师的责任，也不是其他弟兄姐妹的责任。我们看到那个在生命记第六章第五节到第七节里面，他这里讲到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里，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到他的第七节说殷勤教训你的儿女，这是就是说耶和华的命令是你教养你的儿女是你自己的，是父母自己的责任。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看到在生命记第五章和第六章，第五章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很重要的是说你父母 要爱神，就是说你要先自己要自洁在先，行善在后。你自己都不圣洁，你自己都不信，你怎么可能把你孩子带到教会来去指望他能够相信神呢？第六节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就是你自己要把要读经，把神的话语记在心里面，然后你才能够随时教育你的小孩。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到，就是说并不是你把你的小孩带到这里来，你自己不信神，然后你自己也不去看经，也不去学习圣经，而且你就希望你的儿子儿女能够听话，能够学，变成一个好的基督徒也好啊，或者是能够听你的话也好，这是不可能的。而且小孩他也是很聪明的，因为像我西西他有一个好朋友，比他稍微大一点嘛，因为他父母也是基督徒，因为那个小孩就对西西说，他说没有神。这神只是我们父母编造出来，好像我们听他话的一个工具。实际上那些小孩很聪明的，你要把他带过来，如果你自己不信，你父母不能在神的子女面前做一个好的见证的话，你的儿子他会很聪明，他就知道你带他来的目的就是想让他听你的话而已。你说让他精进信仰神的话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我们除了要教导我们的子女，也把神的话语教给他，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在那个子女面前给我们神有个好的见证，能够父母同心，这个当然这是最好的。如果你夫妻双方都信神的话，能够一起什么要查经祷告啊，把你的在你的生命中活出来，让你的子女明白的父母所传给他的神也是父母所依靠仰望的神，也是父母蒙福的神。这样的话他有什么理由会不相信呢？就好像一个丈夫或者一个子女，他看见自己的父亲的行为圣洁公义无可指责，而且也看到神祝福他父亲所做的功，叫他得福气。比如这样的丈夫或者这样的妻子，怎么能够使他的配偶或者子女沉沦呢？这样的话他们岂不是他一家都蒙神的拯救吗？就像使徒行传16章31节所说的，当圣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然得救。实际上神设立这个婚姻和这个父子，他的目的并不是仅仅是为了让我们去繁衍我们的后代，他更重要的是让我们明白我们人和耶稣基督的关系，人和神的关系，能更好的能磨练我们自己，塑造我们自己。因为我们在那个像讲到我们人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我们在很多地方，在那个圣经里面，包括那启示录里面都讲了很多次婚姻，羔羊的婚宴啊，我们父参加的婚宴，那新郎是谁啊？新郎是耶稣基督。我们每个信徒都是心腹。这他设立这个婚姻，就让我们明白这个婚姻就是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就是一个新郎跟心腹的关系，就是我们要向我们去学父顺服。因为很多地方圣经里面在讲到，就是你要做妻子的，你要凡事顺服你的丈夫。这话我是指着教会和基督来说的，就是让你设立一个婚姻，让我们学会凭子顺服，因为他知道我们人生就是不是顺服的。设立一个婚姻，让我明白你要想在整家里面怎样做一个学会一个顺服的功课。更是，而且他设立我们一个给我们做父母的一个这样一个职责，一个机会，让我们能够更好的明白我们跟神的关系。因为你没有做过一个父亲，怎么能够明白一个做父亲的心意呢？所以在这样，我觉得就是在我们教育小孩的时候，我们当然教育小孩是我们的一个目的，但是这不是我们一个唯一的目的。更重要的是我们要通过跟小孩在教育方面，先跟小孩一起成长，通过婚姻，通过家庭，让我们更好的学会忍耐，学会谅解，那个学会体贴，学会爱，还要我们能够更好的在耶稣基督里面那个磨砺，能够塑造我们自己，能让我们得到神所应许的那些荣耀。我想这个应该是一个我们的婚姻，神设立婚姻和家庭对我们一个很大的祝福吧，让我能够有机会能够体谅天父的心。我讲了这么多，好像大家都觉得做这个基督徒啊，是不是做父母很辛苦？因为很多 很多时候我们替代非基督徒就说我为什么要信呢？我信了以后我不是相信你们基督徒都辛苦啊，这个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而且还要星期天必须要去教会。但是他说这话的时候他就忽略了一点，就是你在世上的话你受苦是一定的，如果你不去劳苦攻克你的肉体，因为你行义受苦，那你将来就会因你的罪受苦。就是我们做奴仆是一定的，在世上没有绝对的自由，你做奴仆你要么就选择做罪的奴仆，然后你去继续顺从你的肉体去犯罪。可以说因为你教小孩，想要教好一个小孩那是非常辛苦的，你还要付出很多很多事情，你也不能做，你要做一个，特别是你想立志在你小孩面前做一个好的表率的话，很多事情你都不要做，你都不能做，但是我们就感觉到很辛苦。但是呢，如果你放纵你的这些肉欲的话，你去顺服肉体的话，那想想你在你的婚姻家庭中受的苦楚，那如果你是一个，就是婚姻家庭里面是一个人生最大的功课，里面有很多很多矛盾，很多东西我每个人都要付出。所以你如果一味的顺从你的情欲的话，你当然你从这里方面受到的苦可能远远比过你要做一个，也远远大过你行善而受的苦。这就是我讲的说，受苦是一定的，就是说你不是选择行善，就选择做一个好的丈夫，好的做一个妻子来规划自己的行为来受这苦的话，那么你就必然会沉沦到说体贴你的肉体，就是因你犯罪受苦。这个在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第十六节和二十节他这里就解释的非常清楚。我们看罗马书十六章，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因为你们做罪之奴仆的时候就不被义约束了。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结果呢？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保罗就在这里面解释，你记得我刚才讲的，你选择做谁的奴仆，你是做罪的奴仆还是做义的奴仆。你做罪的奴仆，那结局就是死，不但你自己沉沦，而且你肯定你的妻子啊，你的配偶跟你的小孩都跟你一起沉沦。那如果你选择做义的奴仆，立志洁净自己，然后带领你一家信主，一家是行善，一家在主的行在主的道路，但这也是当然是很辛苦。但是这样的话，我们会有一个结局就是永生，我们会有一个成圣的果子，你会省去了很多你将来小孩长大呀一些其他的麻烦。这个也就是我们经常中国人不说你种什么就收什么，是圣经上也有这样，也有这个说，就是你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你种的是你顺着情欲撒种，你收的就是败坏；如果你顺着圣灵撒种，你收的就是永生。这个在加拉太书六章的七到九节里面就讲到这个问题，就是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睡着成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睡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我们行善不可擅自，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这里我们就看了，你种什么收什么。如果你现在一味睡着你自己的肉体，不洁净自己，不把你的小孩带到神面前，让他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那我们将来的话就会因为你所种下这些东西，在你小孩青春期或者长大以后，或者因为你现在的一个婚姻关系啊，或者子女关系，会受到很多的苦楚，而且这个苦楚啊，你就算如果你小孩不听话的话，你到时候想死力都死不上啊，你这到老了都不得安宁。但是，所以如果你现在是 是顺着圣灵撒种，所以我们也立志一家人都神的主的道上，立志一家人都选择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你将来等你小孩长大以后，你会省去很多的麻烦。所以刚才那个丹尼尔在唱歌给同弟兄的时候，我就感触很深的，感谢神能让同弟兄给我做了一个美好的见证。我当时我听到这里我也非常感动，对，就是说我想如果我的小孩也能够长大20年以后15年以后也是能够在教会的父亲节的时候给我献上一首歌，而不是说到时候他麻烦一大堆，或甚至蹲在监狱里，或者说要我去搞这个搞那个给他搞嘛，是吧？我就当时我就非常感谢神，真是给我们一个好的见证。所以你想想，你还如果你的孩子长大以后，他还能是还能够真神为父，而且还能够遵守从小。我想同弟兄肯定从小没有小教导他，否则他的儿子不会说自然而然的话就一直待在教会里面。这就是他到了收成的时候了。就是我真的是非常感动，就是希望我的儿子将来也不至于走偏路，能够行在主的道上嘛。这也是我们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就是你从小不付出，你长大了怎么可能会希望他能够就自动的信主了，自动的能够做一个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有一个那个听话的一个顺服神的孩子。嗯，
他今年27岁，荣耀归主。
是啊。其实我们在我们的婚姻家庭里面，就我们很多的包括教育小孩方面，就很多的矛盾就是因为我们之间的意见不合，就不管你是思维不合，因为我们都是从不同的家庭的背景而来的，很多很多在很多问题上都有一些分歧，这个分歧就会经常导致我们一些争吵啊，或者一些彼此不和。但如果我们能够，我下面要讲的这个就是要与配偶和子女在真道上合一。怎么样像真道上合一？既然我们不经常说圣经是我们一个人生的指南经吗？那个人生的手册啊，那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好的手册，我们为什么不把它，当我们有争端的时候，有争闹的时候，为什么不把它做过我们一个解决纠纷的一个办法呢？如果我们自己能够经常花时间去看圣经，而且能够把我们学到的东西交给我们的子女，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做到在正道上合一，就是让圣经作为我们生活中的一个标准，就我们解决纠纷的一个标准，做我们一个人生的一个标准。就是在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就是我很长时间我都不能明白它讲的是什么意思，就是以弗所书6:4里面他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教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而且在哥罗西书3:21他也讲了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我当时很长时间我就不明白，他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我一看了这个我就忍不住气。他我是做父亲的，我他不惹我的气，我就已经很感应了，我怎么可能还去惹他的气啊，对吧？我去说很长时间我也问过很多人，他给我的解释都不是很满意，然后我很长时间我都不太明白这句话究竟什么意思。但直到有一天的话，我就突然明白这个话的意思，就是因为我孩子也长大了嘛，他现在6岁多，也不像他3-4岁那样说你想要他干啥他就干啥的。他现在也开始不愿意做的他也不做啊，有时候在给你顶撞啊。这有一次的话也是因为一个什么事情嘛，就是我跟他好像就在那里就是两个人就在那里掐在一起，我让他干他都不干，然后当然结果肯定我是揍他了，对吧？所以说因为我当时他也是非常生气，因为他不愿意嘛。就是当然我揍了他以后的话，我就事后我就突然想起了这句话，就是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我说是啊，那我现在不就是正在惹他的气嘛，对吧？我要把我的思想强加给他，他不愿意做我还想挨揍，是这个，这不就是正在惹他的气嘛。我们往往很多时候就不将我们的子女我们的配偶就不特别是我们的子女看成是我们一个对等的一个人呢，就导致好像 好像很自然的看把他看成我们一个附属物，其实他应该听我的，他怎么能给我平起平坐说我要不要惹他的气呢？但实际上我们很多时候都惹了，也惹了这个儿女的气。其实在就像在像在的情况下，他不愿意做，然后我揍了他，而且他也非常的是恼火。在这种情况下的话，那我再跟他说什么又有什么用呢？你说你再跟他讲什么，他会听吗？不可能听啊。所以这就为什么说在圣经上他叫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叫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就是说你不要把你自己的私欲，不要把你的自己的东西强加给你的孩子，这个东西可能不适合他，也可能是不他不想要的。那我们能做的只要叫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其实这在那一刻，我就突然就是我就明白了这句话的真正含义。其实他是要求我们的，还是说我们要不光我们跟夫妻要在真道上合一，教会要在真道上合一，我们的子女也要在真道上合一，并不是说你想让他干啥他就干啥，这个只是说你只是压制他的个性啊和各方面。但是我们要教着主的教训，就是把你自己学到的圣经知识，或者带他去教会参加查经班，或者也其他的姐妹的牧养，他能够让他明白神的话语，这样的话才能更好的养育教育我们的小孩。但实际上在很多时候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发现一个也不叫一个问题吧，叫一个奥妙嘛。实际上小孩的信心他比你大人要强得多，他是真信啊。那个其实有时候我们做父母的自愧不如，因为他们的信心就是真信。因为为什么耶稣基督说你如果不像小孩子你就不能到我这里来，我为什么会对这个话很有感触的，因为西西他也是因为我们教会我们在这里讲道的时候，那边他会有一些西边的年轻人会教他们一些圣经啊，然后有时候我们自己也教他一些，但是所以说有时候的话他如果不听话呀，或者说做了一些违反明显不对的事情呢，那我们就给他说，哎，不是神说过你不能做这个，这个时候的效果他敬畏神的心比你敬畏父母的心要大得多。我就发现你父母跟他说他不听，但是你说你牧师不是跟你讲过吗？你在那查经班时不是说过吗？不让你做什么东西吗？他通常就会马上就会听。但是有时候如果他没听过的话，你要骗他，他会问你的。他你说圣经上什么讲了讲了，你不能做这个。他有时候他没听过，他就问你在哪里讲了，你发给我看看。我儿子有好几次这样的来挑战我们，就是说有时候我也下子也翻不到，所以我在羞愧。但通常是你如果能翻到给他看的话。他通常他是就是通常他会马上他就会遵守，他而且是非常乐意的去遵守，不是就是我就感觉到这神的话对小孩的作用远远比我们父母跟他说什么东西要大得多。他小孩的信心我真是我是觉得我自愧不如。我就经常讲说我们现在死了的话，我们家有一个人肯定确定上天堂，那就是李子柒。我肯定是下地狱了现在。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如果我就是这个这个说起来容易，你做起来很难。其实你要那个真正做到像要与子女啊，要有夫妻在真道上合一，对我们男人是一个要求非常严格。因为我们经常说是男人是你家里的头啊，你要做主啊，你怎么样才能做到这个主呢？在圣经在提摩太前书二章八节里面他讲，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如起圣洁的时候随处祷告。这个你要无愤怒无争论，如起圣洁的时候随处祷告，这就是说你要在家里面一个男人你要做家里属灵的头，要做家里的祭司，要带你的带进你的，要凡事记得祷告祈求感谢啊，要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神会祝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这是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所讲的。所以说我们在男人的在我们的这属灵上的压力重担也是非常重啊，就是你要带领你的一家人，不但要你一家人圣主能够蒙神的祝福，更加要你能够让我们一家能够成为其他人的祝福，通过我们从神而来的祝福能够激励其他的带领其他人信主啊，让我们一个美好的婚姻家庭的见证能够吸引更多的人归向主，能够成为其他人的祝福。 我现在要讲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爱了，因为这个爱，如果你在婚姻中没有爱，你在子女中没有爱，这个你是不可想象的。而且爱也是耶稣基督对我们那个命令，就是你要爱神，爱人如己。其实我现在第一个我想讲的就是跟大家一起探讨，就是什么是真爱啊？其实我们有时候人的爱是非常自私的，不管你承不承认，就是即使你对你那个对你小孩的爱，有时候也是自私的。很多时候我们要教育小孩，带他去学这个学那个，让他读一个好学校，很多时候就是我们父母就把自己的梦想就寄托在这孩子身上。可能有时候你自己有一些东西没有实现，你希望你的小孩能够帮你实现。更重要的是，你就希望这个小孩子啊，他有个取得好成绩，考一个好大学啊，在众人面前有一个好的行为品格，以此来满足你自己的虚荣心。其实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的爱也并不对父，即使对我们小孩的爱也不是无私的，也夹杂了我们很多自己的私欲啊，我们自己的梦想都在里面。这样就给我们那个小孩，我们给他强加了很多东西，很多东西他自己并不是愿意的，也可能并不是对他好，但是我们也打着一个爱他的幌子，把我们自己很多的私欲都加在孩子身上。但是这些东西能够真正帮助这个小孩能够抵抗这个物质的诱惑吗？能够真正帮他培养出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吗？如果这个属世的价值观它是变化的，就是你现在的价值观跟你十年二十年前的价值观肯定是不一样，而且你现在价值观跟你十年以后的价值观也是不一样。这就为什么说我们有时候说我们跟年轻人有代沟啊，因为你的价值观已经完全不一样，你当然会有代沟啊。所以这里我们就要看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什么是真爱，什么对小孩是最重要的。真正的爱就是我们要挽救我们子女的灵魂，使他们成为圣洁，我们要培养他一个正确的永恒的有属世的价值观，能够帮他能够将来在他遇到问题的时候，碰到一些诱惑的时候能够抵挡得住。神的价值观是什么呢？简单的说，就是神的就是爱神，神爱我。首先我们要爱神，能够按照神的话语去做，能遵循神的旨意。但是还有一个重要的是，我们要相信神爱我。但是我们经常教育小孩的时候，不是很多专家说你要培养小孩的自信啊，培养小孩的安全感。那你这自信安全感从哪来呢？这我们要一个重要的是，如果他那个一个小孩能够明白神是爱他的，有一个天父是爱他，即使他是被全世界的人离弃了，即使被他父母所抛弃了，他仍然相信有一位全能的主，一个天上的父是爱他的，能够跟随他一生，伴随他一生直到永远。你说这种自信和安全感哪是其实我们父母能够通过其他的方式能够给他的呢？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最重要的，我们对孩子的爱，对孩子的真爱，是要把他带到耶稣基督，让他明白，让他爱神，更要让他明白神是爱他，神能够做他随时的帮助，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的力量，在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这是诗篇46篇第一节所说的。如果他有这个在他心里就扎根，从小那个在他心里扎根的话，他以后遇到什么问题啊，遇到什么困难的话，他就能够有能力去抵挡这些诱惑，而不至于走歪了路。其实我们男人有时候是很自私的，我们经常说我好好工作啊，我努力赚钱是为了给小孩给家里提供一个更好的物质条件，让他生活得更好啊。但实际上你现在忙着赚钱，现在现有的生活都没有，更何谈以后了。所以我们下面我讲第二个爱的话，我就讲想就是爱它是一种行为，并不像是说你嘴上说，就你有时候说你爱心的言语可能能够暂时的让人家感动一下，但是你只有爱心的行动，你才能够真正的感动人生，使人成长。就是在那个雅各书里面，他说详细的讲的是，就是没有信心的行为是死的。那同样，你没有信，没有所说就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那同样，你没有行为的爱心，难道也不是死的吗？我们看那个雅各书2章14节到17节怎么说？ 雅各书二章十四节，我的弟兄们，若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若是弟兄或是姊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的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这同样的，你有爱心，但是你总是挂在嘴上，你时常常在祷告会啊，在家里面为你父母的救恩，为你子女配偶的救恩，为你子女的救恩来祷告，但是你却不能孝敬你的父母，甚至很长时间一个电话都没有。然后你虽然你晚上跪着为你的配偶祷告，子女的救恩祷告，但你第二天碰到他没说不上三句，开始就克制不住就发脾气啊，对小孩态度不好。你说这样的爱能救你的子女吗？这样的爱不但能救不了他，救不了你的子女，更也救不了你自己啊。所以说我们说这个爱心不光是你嘴上说说，而且你要有行为。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四到八节里面，这里面就像我们看到什么是爱。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四到八节，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我们看到这里，这些忍耐啊，你不张狂，不嫉妒啊，不求自己益处，你包容啊，这个哪一个不是行为吗？如果你不行出来的话，你这怎么叫做爱呢？是，你看第一个，我们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为什么要爱是恒久忍耐啊？因为你通常你所爱的人，通常是你觉得是他是不可爱的人。如果是可爱的话，你还要拥有忍耐嘛？对，就是说恒久忍耐，就是爱的人，并不都是那些可爱的人。耶稣基督也教了你，这样爱你，要爱你的仇敌啊，为你的仇敌祷告啊。就是不但你要恒久忍耐，而且要有恩慈。为什么有恩慈呢？你不能说我先忍着，忍不住了，马上有一天爆发，新旧老账跟你一笔算清楚，是吧？你这样的爱的话是没有任何意义，你这样的忍耐是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你爱，重要的就是你要有个包容，一个理解，一个宽容的心，能够接纳他，不管他的缺点优点，你都能够接纳，能够理解。就像耶稣基督他死在十字架上，他说父啊，求你赦免他们，因为他所做的他不知道。他这里面不光是有赦罪，更多的是一个理解，因为他理解我们所做的我们自己不知道。如果我们知道他是神的儿女的话，我们也不把他钉在这个，我们也不会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说在我们日常，在我们家庭夫妻生活或者子女教育方面，我们更重要的一个是不但要忍耐，而且更加要能够理解，一个宽容的心。这就是说的，我们爱不光是停在嘴上，救恩也不是光是停在嘴上，爱是要通过我们的行为，通过我们日常的所作所为来表现出你的爱，对你子女的爱啊，对父母的爱，对妻子的爱。关于爱的话，有两句话我们是会经常提到，一个就是爱人如己嘛，另外一个就是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四十节所说的，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在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我们先说爱人如己，他这里面爱人如己，首先就要求我们至少要先要爱自己吧。你一个连自己都不爱的人，你怎么有能力去爱别人呢？你怎么能够爱人如己，是不是？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经常牧师也会提到，经常的强调，我们又不但要因信称义，而且因信称义。首先你要自己圣洁，你要相自己相信神，能够爱你自己，先救了你自己的命，让你自己能够得永生不下地狱，你才能去救其他人。否则的话，就根本就谈不上爱人如己，你自己都不爱，你去爱什么人呢？对，所以我们要先爱自己，让我们自己有接触基督的生命，能够让我们自己接上有从神而来的爱，能够接上这个活水的源头，我们才有能力去爱其他的人。然后在我们在讲的这个 弟兄中一个最小的，我们想一想，问一下，在教会中，你经常最容易被你忽视的人是谁呀？就是你在教会的侍奉啊，或者你想到关心这个关怀那个，有一个通常会有一个人是被最容易被你忽视的那个人是谁呀？通常是你的配偶嘛。肯定想到，竟然是关心这个，然后传福音跟那个，好像回到家以后你就原形毕露，就是因为你想到，哎呀，我已经辛苦了，我已经服侍别人了，回家以后我要休息休息，要让太太服侍一下我。但你没想到，耶稣基督说，这个就是你最小的一个弟兄啊，你不坐在他身上，就不是坐在我身上。所以说，你真正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教会服侍，我们的服侍要从家里面开始。你从家里的服侍真正反映出你对这个神的信心有多少，因为你，这个有一句话，其实说到爱是从哪里来，就提摩太前书一到五节，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心来的。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讲爱嘛，就是我们经常也会。以基督徒有爱啊，就是我们要有爱心关心别人，那什么是真正的爱呢？这里向我们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爱。爱是从什么地方来？爱是要从一个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什么是清洁的心？你做这个爱心，你的爱心是有目的的吗？还是你的爱你是纯粹的一个只是献给神的爱心？还是说你是有过人的目的啊，或者说你是为了得人的荣耀啊来做这些事情？这个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要真的反省一下，就是我们所作所为，我们的爱心是清洁的心吗？还是我们夹杂了我们的一些私欲在背后？所以这里就在你的家里面侍奉真正反映出来，因为你在家里做的事情没有一个人知道，只有你自己知道。但是如果你真的是对神有这个信心的话，你相信神，他是赏赐一切跟随他的人，他是鉴察人心的神，你心里面的一切隐暗啊，一切肮脏都逃不过他的眼睛。因为神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三节说，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如果你真正相信他的话，你就不会只是在外面做，回到家里面不做了。而且在马太福音六章第一节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所以这里面也就是解释的，就是你要有个你的爱心是一个清洁的心，并不是夹杂你很多私欲啊，或者说也其实是为了得人的荣耀啊，就是这些东西。而且你要有做事要无愧良心，特别是更高的要求，你是有一个无伪的信心，是你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是十足的信心吗？你是真正相信你所做的一切他都能看得到吗？如果你是在所以这就是说为什么你的家里的师父能够真正反映出我们的信心有多少。最后结束的时候，我想用两句经文，希望跟带弟兄一起共勉，就是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三节到十四节。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劳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耶稣基督里从上面招我来的赏赐。这奖赏就是我们要忘记背后，因为我们所做的，我们对我们配偶对子女造成的伤害已经没有办法挽回，你已经做了，所以说我们不要再停留在这个上面，我们要忘记这一些东西，然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能够带领我们一家人都奔走天路，带我们一家人都立志做一个圣洁的生活，不但能够使我们自己得救，更要能我们蒙神的恩典，能够作为其他人的祝福。那我今天讲到这里，感谢神。